结果呢，约书亚就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他首先问他说，你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还是你到底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还站在敌人这一边？如果他是你的元帅，他不站在你这一边，是你要站在他这一边。所以神就告诉他说，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儿子是穿鞋，奴隶是不穿鞋。所以如果今天约书亚要率领一个人打仗的话，他要记得他不是儿子，他要记得他是奴隶。所以最后面整个的战略，后面整个的战术，后面整个的拦阻，整个的做法，到底什么时候攻打哪里，这不是约书亚出的主张，是完全耶华的元帅做的。而你如果读圣经，你看不出来耶华元帅在哪里，你只知道说是在约书亚的背后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因此呢，你看见说这就是整个那个战争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既然你要把整个地拿下来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，那么好，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呢，在山地里面的亚摩利人呢，他们就非常的紧张。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嘛，这个现在他们以色列人是在约书亚平原，在约旦河的平原，但是约旦河平原旁边高起来的是犹太的山，是南北向。如果你走在上面的话，就好像走在屋顶上，世界的屋顶上一样。你往西看是大海，往东看是一片的沙漠。所以很清楚，当我们来这个那么好，那么现在问题在，你如果要把整个的迦南的美地拿下来的话，那么这些都是你应该拿下来的。所以现在最难的一件事，怎么能够把亚摩利人从山里赶出去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你才讲到旁边，你才讲到这些不同的地方。那么不光这样，这个山地在靠近海边，那么就有很多的丘陵地。那么丘陵地呢，就比山地矮的很多，不过有很多的山谷。所以当这个牧羊人像大卫，如果要把羊带到海边去，他一定要经过山谷，所以好几个山谷。那最有名当然是以拉谷，最中间的一条谷。那以拉谷北边呢，就是参孙常常出没的那个谷，那么那个叫索列谷。那再往北呢，就亚亚伦谷。那亚亚伦谷呢，是指耶路撒冷一直通到特拉比那条山谷。然后如果以拉谷再往南的话，那么有一条谷，那么叫做这个大家不知道并不要紧。然后再下面一个就是所谓拉基谷，拉基谷大家还记得吗？就是参孙他犯罪，半夜犯罪，结果他居然觉得神还和他同在，他就把一些东西拆下来扛在他肩膀上，圣经说一直走就走到希伯伦。那多半他是走什么？就走那个拉基谷，一直走到山。所以那个整个的五条谷是东西向的，慢慢往什么地方去？往海边去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要得着这块迦南美地，那最少这个最少这块地分的南边的半个江山和北边的半个江山。那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，你怎么样能够把它一分为二？那么就是因为后来把它一分为二以后，那么我们才明白过来，才晓得说原来圣灵在背后下指导棋，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他们打了胜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原则上他们要把整个迦南拿下来，所以先是南边的半壁江山，还有北边的半壁江山。但第一，你要怎么样能把它一分为二？所以现在大家慢慢就会明白过来。首先我们要问，他们怎么把耶利哥城拿下来？你说因为信心的呐喊，为什么信心的呐喊抢救到他了？因为在前几天还没有进军耶利哥以前，神已经在约旦河做了一件事，他能把约旦河的水撕开，借着以地球板动的一块板块的移动，结果你看可以把水就停在亚当城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所以大家记得，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，但证明神在那个时候已经做了那个工作。因为说那个工作你可以想象， 那么整个耶利哥城的城墙已经不再是那么坚固了，可以随时是摇摇欲坠的。那这个时候证明说，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做的。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信心的呐喊，结果呢，你还能成就倒塌了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真正你整个的城倒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约柜做的，约柜的同在所带来的同在已经带来一个能力，就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墙要倒塌的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知道说当他们围绕整个耶路撒冷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带着什么？带着约柜一起走的。所以约柜到哪里，神的同在就到哪里。好了，当初他们只听见神说你们进到迦南要赶快到以巴路山，赶快到基利行山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现在的计划不是约书亚的计划，他把耶利哥拿下来，第一个下面一个城就是爱。为什么把爱拿下来？因为爱城拿下来，那么天的门就拿下来，天的门拿下来就到了天了，就到以巴路山了。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，他们匆匆忙忙的一定要做这件事情。那果然呢，他们打了胜仗。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当他们顺服神旨意的时候，他们自己不明白，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的约柜那个时候也到了以巴路山，也到了时间。所以就在这个摩利亚橡树亚伯拉罕祭坛的地方，现在呢不是祭坛，现在是约柜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约柜是摆在河的中央的话，你看河水就分开了。现在呢，你记不记得，当人顺服神的旨意，起头不明白，只知道说现在我要让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，六个支派站在基利行山宣布祝福，如此而已，其他我就不懂了。但是你没有想到，神有他特别的旨意在这里。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，神是刻意的把他的约柜就摆在中央山脉。我们说从但到别说到最中央的地方就是世界，所以你只要把在那一摆，很明显 divide and conquer， 意思就是说很自然的就把敌人就分成两半，北边的一半，南边的一半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说背后是谁做的？是神的带领。那不止如此，这是象征性，是告诉人说，你看不管约柜在哪里，神的同在在哪里，你看见很清楚，最后你看见说这些地通都是主的。这是一面。那另外一方面，神一定要用什么？用一些环境，神的兴起万事就互相效力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就是约书亚上当的时候，被骗的时候，被谁骗呢？就被基遍人骗了。那基遍人为什么要骗呢？因为很清楚，他们知道说约书亚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他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他怎么对待耶利哥王，怎么对待爱城，他一定怎么对待基遍。所以为了保存他们的性命，他们明明知道最后耶和华要得胜，所以最后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就骗约书亚，好像他们从远方来的，他们的确上了当了。后来他们才发现说，哦，根本就在附近，根本就在我们在说这个基遍呢，大概就靠近爱城不远的地方，耶路伯特利不远的地方。所以明白吗？实在说来呢，他们是他们的邻居，结果没有想到完全上当了，给骗了，完全给骗了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他们既然在神面前立了约，就不能随便毁约。所以再就是说，宁可吃亏，他们也吞下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一次他们吞下去很有意思，就是因为他们吞下去了，他们没有想到神的旨意永远高过人的旨意。所以什么时候，如果想想我们的遭遇，我们常常会讲说，为什么我们好好的无端端会被骗，好好的为什么有一件事情会上当，会有这种情形那样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有一天你就看见说，连约书亚那样的人都会被骗，这是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事，因为敌人实在太巧妙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背后呢，一面来讲是叫以色列人伤心，叫约书亚伤心， 但另外一方面，请大家记得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不知不觉的，神把一个旗子呢，就放在整个山脉的中央。因为现在即便呢是和以色列人呢是结盟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攻打以色列人，你就攻打即便人，攻打即便人就攻打以色列人。那么如果你光宣告说神的同在，约柜在中央的话，他们的感觉还不重。但一等到那即便人造反，而即便是个大臣啊，他居然呢现在和以色列人是完全联手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呢这个以色列人在整个中央山脉有了个桥头堡。如果有个桥头堡的话，那不就真的是 divide and conquer， 如果就把整个的事情分成两面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们打胜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他们的确分化了他们。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记得，在那个时候的这个所谓在那个时候的这些迦南王啊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，读到后面告诉我们有共有31个，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呢？慢慢你才晓得，原来呢是他们的故事在先，希腊的故事在后。大家读到希腊故事的时候都知道，说希腊一个城就是一个邦，一个城就是一个邦，像雅典是个城，那么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城墙，那么平常的时候呢，好了，它把城墙打开，那么你们所有的人可以在周围种东西，那么等到打仗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进来，我们就可以保护你们。所以呢你看见每一个城就是一个邦，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国，一直到了亚历山大的父亲他们才统一起来。所以不要忘记当时的迦南就是这样，他们每一个城都非常的坚固，但他们不团结的，你看见吗？就是整个的南北，整个迦南一共有31个王，所以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他们不团结。所以要紧的就是当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打不过他们，但是呢现在你需要什么？把它一分为二。那一分为二，第一是必须要你顺服的结果，那么这个就是约柜的确是摆在世界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就在附近，你看见吗？因着好像以色列人上当了，吃了许多的苦，没有想到神在背后就暗暗的摆了一个棋。慢慢的你就看以色列人在整个的山上有了个桥头堡，很自然的怎么样就把它分成两部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耶路撒冷的王就开始告急了。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就知道当主耶稣当我们的神复习这一段故事的时候，他一面讲的约旦河东的两个王，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王西宏，还有一个巴山王鄂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是摩西时候的故事。但是圣经很稀奇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在中央山脉也有两个亚摩利王，一个呢是耶路撒冷，还有一个呢是夏所。但本来他们联手起来的话，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拔脚，不可能得到这些地，是完全不可能。所以你看见没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以色列人如果能够得出这些地，你看见一面背后一面有圣灵的引导，很清楚的，如果他们顺服，那另一面神也叫万事互相效力。那许多时候我们经过一种情势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会解释它，但如果你真的服下来，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你才明白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后来这个耶路撒冷的王看见说这件事情发生了，那是不得了的事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要把畸变摆在中间，就等于把以色列摆中间，以色列摆中间，现在我们南方的这个天下和北方的天下不就分开了？本来呢，如果耶路撒冷的王跟夏所的王能连在一起，那是不得了的事。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对我们比较有名，但是对于历史来讲，如世界史的人来讲，是夏所更有名，明白吗？所以全世界认识夏所的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夏所他所在的位置很重要，所以每次这个以色列每次埃及人去打巴比伦一定要经过那里，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沿海大道所经过的，所以那个地方太重要了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，你发现它是 UNESCO site， 它根本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基 0.1%，那么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景点，那个是个考古的一个考古最大的考古区在以色